第六篇这么大的救恩。本篇信息的题目是这么大的救恩。很多人传讲这个题目，说成是上天堂。在他们看来，上天堂就是这么大的救恩。这种观念太低浅了。这么大的救恩绝不是这样低。为什么人用这么高的题目传福音，却带着这么低的观念？因为他们对救恩的经历非常低浅。他们虽然有这么大的救恩这个词，却不领会希伯来书中这个词的深奥。为着要进到这么大的救恩的深处，我们也需要过河，从对神救恩的传统观念过到对神极大的救恩有更深的认识。希伯来书的基本观念就是过河，从河的一边过到河的另一边。首先是从犹太教那边过河到这么大的救恩这边。老犹太教成了一个老旧的地方，是在我们都必须离开的河那边。虽然我们不是犹太信徒，但实际上我们有可能还在那一边，我们可能还在老基督教那一边。我担心你们在读本篇信息时，有人仍然留在老基督教的范围里，或者仍然坚持基督教的老观念。或许你已经进到召会，听到一些更好的东西，但是你仍然认为已过有许多东西是好的，而无法忘掉。甚至现在，就在这一刻，也许你还犹豫着说，我该往前去，还是留在原处。你也许不退回去，但仍在考虑是否该留在原处。为此，你需要希伯来书，你需要受激励，过河到另一边去。我们每天都需要过河，最低限度，也需要过一条小河。你得罪你的妻子就需要过河，因为你得罪了他以后会觉得自己的光景老旧，需要过河。你若不愿意付代价，你就犹豫不能往前。你需要过那条小河，那条河虽小，却能把你从至圣所隔开，叫你享受不到这么大的救恩。每一次你所过的河都会成为你的救恩，但是每一次你所不肯过的河却会成为幔子。只要你留在河那一边，就是在幔子之外，还没有在至圣所里享受这么大的救恩。你若过了河，就进入幔内，有分于这极大的救恩。已过我查读希伯来书，喜欢用两句口号。第一句是13章13节的出到营外，那里说，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我们都应当出到营外。营是什么？在本书，营原是指犹太教。今天的营可能是基督教、天主教或任何宗教和属世的东西，这些会将你与神莫大救恩的享受隔开。所以我们都必须出到营外。但我们要往哪里去？于是有第二句口号，就是6章19至20节所说的进入幔内，也就是进入至圣所。做先锋的耶稣已经进入幔内，如今是在至圣所里，并不在任何的营里。有些基督徒喜欢驻留在他们好分析的心思里，他们的心思就成了他们的营。事实上，心思甚至成为他们的加勒底，他们的米索波大米，就是亚伯拉罕进入美地之前的所在地。只要你不在美的，就需要过河。你实在需要过河好进入美地。你的加勒底是什么？几乎每个基督徒都有他的加勒底。有些基督徒固守他们的圣经知识，他们坚持查考圣经这件事，自以为懂得圣经，但是圣经知识成了他们的加勒底。我们中间有些弟兄也需要过河，有些人需要从他们传统的圣经知识过河，有些人需要从他们的宗教背景过河，也有些人需要从他们以往的经历过河。哦，我们都该知道，希伯来书是一卷过河的书。千万不要坚持任何在这么大的救恩标准之下的东西。多年前，我有好些同工，他们开头都很好，因为他们没有固执于任何事物。然而，过了几年后，他们有些人固执于某些东西。那些东西虽然是好的，却成了他们的加勒底。当约书亚要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时，若这般同工中有人也在那里，可能会有人起来阻挡说，不要过河，我们出埃及过红海时，并没有人告诉我们要过约旦河。老旧的知识和经验成了那些同工的加勒底，使他们不肯过河。 但是不管怎样，主却天天往前去，并不停留。我们任何人都不该停留在已过的经历里，而必须往前，一直往前。希伯来人就是一直往前的人。现在我们来看什么是这么大的救恩。这个救恩之大不在于上天堂，甚至也不在于罪得赦免和因信称义。我宝贝罪得赦免和因信称义，但希伯来书论到这么大的救恩，是说到更高的事。罪得赦免和因信称义是救恩，但还不是这么大的救恩。这么大的救恩之所以大，甚至也不是在于重生。那么这救恩大在哪里？义大在基督的所事。首先，救恩之大大在基督的所事。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这么大这词，我们很难解释究竟多大才算这么大。虽然我们不能充分的形容这么大，但是这么大的救恩之大在于基督的所事。你知道基督的所事吗？你也许认识四福音里的基督，但是你认识希伯来书里的基督吗？一是神的儿子，是神。你认识基督是神的儿子吗？可能你对基督是神的儿子只有片段的认识，也许在你的下意识中认为父是一位神，子是另一位。你可能不这么讲，但在你的深处总是这么以为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么大的救恩是大在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也就是神。当我们说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我们的意思是说他是神，他一点不差的就是神。这时我们再次来看神圣的三一。根据圣经，关于神圣的三一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，一面是道理的，另一面是经历的。有一天，主的一个门徒腓力对主说，主啊，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这是道理上的问题。在道理上，子是子，父是父。或许腓力这样想，对我们说话的是子，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父，所以我要求子将父显给我们看。但是主没有从道理上答复他，乃是从经历上答复他。耶稣对他说，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你怎么说，将父显给我们看？腓力看见了主，就是看见了父。就着道理看，父和子是两个，但就着经历说，当你看见了子，就是看见了父。许多基督徒用头脑和道理讲说神圣的三一，却忽略了他们的经历。在前面有一篇信息里我曾说过，圣经启示父子灵全在我们里面。就着道理说，有父在我们里面，有子在我们里面，也有灵在我们里面。但就着经历说，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的只有一位。因此道理是一回事，经历又是一回事。我年轻的时候，因为我的家人与美国传教士非常接近，所以听到很多关于美国的事。我对美国有道理上的认识，我在头脑中想象旧金山、洛杉矶、芝加哥、匹兹堡、底特律、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市的样子。等到1958年我来到美国，才在经历上看见这些城市。这是何等不同，这些城市和我在道理上所知道的大不相同，我的经历和我的道理大不相同。所以不要太相信你的道理，你需要经历。本人约翰所住天路历程里，有一个地方称作浮华世界。道理离开了经历，就是浮华世界，是贩卖一些没有价值东西的市集。只有头脑领会的道理而没有经历，就不过是虚空的。我曾经留在那种浮华的市集里7年半之久，除了道理和词句之外，并没有得着什么，也很少可以让我实行的。那个浮华市集就是我的加勒底。直到有一天我过了河，我才进入经历基督与召会生活的美地。不仅道理如此，恩赐也是这样。有一段时期，我和我的一些同工也想尝试所谓灵恩的事，所以我开始说方言。最终我发现那不是浮华市集，而是混乱市集。你若要知道它今天混乱的光景，你可以到那个市集去看看，那里每一样都是混乱的。有真的也有假的，有好的也有坏的，全都混杂在一起。在基督教国里，没有比所谓的灵恩运动更混乱的了。因此我们同工们从那里再过了河， 即使在教会生活里的弟兄姊妹也需要过河脱离老旧。在15、20年前你得着一些东西，那时是好的，但现在已经变老旧了。从前你过了红海，但现在必须过约旦河。最近我遇到一位20年前受我训练的弟兄，我很关心他的情形，他似乎仍在老旧的境地。你看见这个原则吗？当初每一样根据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里神的预言设立的事物都是对的，但是经过一段长时间，这些都变成了老的系统，就是犹太教。凡是在那个系统里的都必须过河。照样，你在20年前所领受的虽是好的，但今天你必须过河，从那个境地出来。我劝你快快过河，脱离老旧。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也就是神自己。你若凭头脑理解神圣的三一，你对希伯来1:8-9如何解释？论道子却说，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国的权杖是正直的权杖，你爱公义，恨恶不法。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欢乐的油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伙。8节说，论道子却说，神啊，你的宝座。9节却说，神就是你的神，
膏你。
这里的神啊和你的神都是指子说的，
这是什么意思？
看起来好像是指神的神，神啊，你的神。因着子是神自己，子就是神，所以8节说，神啊，因着子也是人，神就是他的神。所以9节说，你的神。基督不是简单的，他有多方面的讲究，他是神子，甚至就是神自己，他也是人子，是真正的人。为着揭示这么大的救恩，希伯来书首先指明基督是神子，
甚至是神自己。
神子就是神自己，乃是这么大的救恩的元素。
这救恩之大，
乃在于神的所示，以及神格一切的丰满。二是人的儿子，是人。希伯来书在2:3说到，这么大的救恩之前，先启示基督如何是神的儿子，就是神自己。然后为了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着的是极大的救恩。希伯来书就在2:3之后，继续说到基督如何也是人子，
是真正的人。
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的救恩，不仅是罪得赦免、称义、与神和好、救赎、重生等等事项，更是在永远里是神，在时间里是人的奇妙
无限的一位。
乃是这样一位奇妙者，使他的救恩成为这么大的救恩。基督是真神，也是真人。我虽然得救多年，但一直不清楚这位救主是神又是人。我只知道他是神的儿子，甚至不知道他就是神，
更不知道他也是人。
我们的主耶稣是神又是人。有些基督徒，
甚至一些基督教工人争辩说，基督受死的时候是人，
但他从死里复活，升到诸天之上以后，就不再是人。他们宣称，耶稣升到诸天之上，就不再是人。根据这个观念，耶稣复活时就脱去了他的人性。
因为这些争辩的话直接攻击我，
我特意写了一首诗歌，其中一节说，看哪，耶稣天上坐着，
我主基督登宝座，
他是那人神所高举，荣耀尊贵已得着。诗歌1:5第1节，我反问这些争辩的人，倘若耶稣在诸天之上不再是人子，
怎么斯提反看见他是人子？
不仅如此，马太26:64给我们看见，他是人子，现今坐在诸天之上，将来还要驾着天上的云而来。再者，启示录告诉我们，他是在众地方召会中间的人子，
并且他要以人子的身份再来。提前2:5是在他升天后写的，仍称他为那人基督耶稣。
我们的救主是人，虽然耶稣复活了，他仍然是人，是复活拔高
在升天里在诸天之上登宝座的人。
耶稣够资格做我们的救主，因为他是神又是人。这就是救恩这么大的原因，不仅有神的元素，也有人的元素。一切神圣的属性和人性的美德，都是这么大的救恩里的成分。在这个大救恩里，我们能享受神格一切的丰满，和那人耶稣拔高的人性。在这么大的救恩里，我们有基督的神性和人性。这么大的救恩的构成成分是何等的奇妙。
这绝非人的言语所能充分形容的。
怪不得希伯来书的著者说，这么大的救恩。三、救恩的元帅。我们来看救恩的元帅。如果救恩仅仅救我们脱离沉沦，我们就不需要元帅。但如果我们要进入荣耀，进入使人安息的美地，我们就需要元帅。神的救恩不是仅仅救我们脱离沉沦，他的救恩乃是要救我们脱离一切反面的事物，而带我们进入荣耀，进入一个荣耀的安息。我们很快就要看见，这救恩不是一夜之间的事，乃是一生之久的过程。我们需要一生来跟随我们的元帅。以色列人一个晚上就离开了埃及，这的确是一夜之间的事，但他们要进入美地的安息，就需要跟随他们的元帅。起初他们跟随摩西，后来他们跟随约书亚。他们有一位元帅，叫他们能得着救恩。过了红海之后，他们的确得救了，但只是有限的得救。他们只不过走了一段很短的路，还需要跟着他们的元帅往前，
直到路中。
他们有这样一位救恩的元帅。元帅不仅是首领，也是战士。这首领作为元帅，不单要在前面开路铺路，也要一路征战。你若仔细读圣经，就看见以色列人从离开埃及直到进入美地这段时期，一路都在征战。
所以他们也被称为耶和华的军队，他们一路征战着进入美地。他们需要一位元帅带领他们征战往前，
他们的往前乃是征战的事。因此他们被编组受训练，成为圣别的军队。他们无论到哪里都在征战。他们前面如果没有通路，就要打出一条通路。
照样
从我们得救得赦免被称义蒙重生的那日起，征战就开始了。就这一面的意义说，我们这些在主恢复中的人乃是一支大军，一直在征战取得通路。我们没有别路可行，只有征战。
我们都要在元帅的带领下征战。
我们的救主耶稣是征战的元帅，他正在征战，我们必须跟随他打通每一步路。
基督是救恩的元帅，
我们的救恩里若没有这位元帅，我们的救恩就不是这么大的救恩。这么大的救恩不仅包括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是神，
是人的儿子，是人，
也包括他是救恩的元帅，率领我们征战，叫我们跟随他进入荣耀。这位救恩的元帅也是救恩之所以这么大的因素。四、大祭司。基督是元帅，为我们征战，也是大祭司，一直供应我们。不要忧虑，他一面是征战的元帅，一面也是供应的大祭司，
他能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
因此我们理当一无所缺，因为基督供应一切。亚伯拉罕击败敌人，救回他侄儿罗德以后，大祭司麦基洗德以饼和酒来供应他。我们往下读希伯来书，就会看见我们的耶稣乃是麦基洗德。你要享受麦基洗德的供应，就必须征战。只有在你征战时，他才来供应你。
你若不征战，就不要盼望基督像麦基洗德那样来供应你饼和酒。
你若肯征战，我能保证每一场征战之后，基督会做供应的麦基洗德来迎接你，
叫你享受他饼和酒的供应。
这是何等美妙。这也是救恩之所以这么大的另一个因素。这么大的救恩不仅有救赎主和救主，还有为我们征战的元帅
和供应我们的大祭司。我们应该得鼓励，
如果你不征战，就必定失败，也得不到饼和酒的喂养。但是如果你征战，就不仅要得胜，还要得到饼和酒。为着这么大的救恩，我们要说阿利路亚。这救恩之大乃在于基督的所事，二大在基督所做成的，
正在做的和将要做的。一、成就了洗罪的事。基督做成了什么？
他成就了洗罪的事。放心，你的罪已经洗净了。你虽然还是应当恨恶罪，但是不用再受其困扰了。基督已经一次永远的把我们的罪洗净了。
二、为我们尝了死味。基督已经为我们尝了死味。
自从他尝过了死味，死就被废掉，死就被了结。不要再相信死，要否认死。
在你的召会里有死吗？
不， 要否认它。你身上是否有一种疾病，指明死就在那里？
不要相信，也不要接受，那是谎言。
三界者有分于我们的性情，废除撒旦，使我们从奴役里得释放。
基督已经废除撒旦，
他有分于我们的性情，为要废除那掌死权的魔鬼。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这事。
撒旦已经完了。当撒旦来的时候，
你应当说，撒旦，你来错地方了。
你不知道你已经被废除了吗？
谁把你放出来？回你的地方去吧。赶走撒旦最好的方法就是羞辱他，说，撒旦，
你不知道你已经被击败了吗？你已经被废除了。
退回去，留在你的原位上。
撒旦必会退去。
基督借着有分于我们的性情，废掉了撒旦，就释放我们脱离奴役。死已经被废去，掌死权的撒旦也已经被废掉，我们也脱离了奴役。
四圣别我们，现今基督正在圣别我们。他是那圣别人的，我们是被圣别的。他天天都在圣别我们。我们要在他不断的圣别工作之下，直到我们完全变化成为主的形象。五能帮助我们，基督能帮助我们。他能帮助我们到底。
不要听信谎言，也不要听信你的环境，你的软弱，你的光景，你的丈夫或妻子。
你的妻子或丈夫可能是个小撒谎者。
你的疾病、软弱和环境也可能都是谎言。
不要相信谎言。召会中领头的弟兄们绝不该听信谎言。
许多时候，仇敌利用弟兄姊妹向带头的弟兄散布谎言。譬如，有人会说，召会的聚会很低沉。若是有人这样说，你不必与他争辩，只要闭起眼睛说，这是谎言，
退去吧。
我相信召会是活的，是高昂的。这就是信心，你可以试试看。
姊妹们，如果你说你的丈夫不好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他以后必定不好。因为你已经这样说了预言，
你必须过河。不要相信你的丈夫不好，反倒要说，我的丈夫在男子中是最好的。如果你肯这样说，主会尊重你的预言，使你的丈夫成为最好的。他能在凡事上帮助我们，也能在各种境况中搭救我们。基督以往已经做成的，现今正在做的，以及将来所要做的，全都包括在这么大的救恩里，这些也都是救恩之所以这么大的因素。
三大在救恩的范围，一使我们成为神所立之后嗣的同伙。
这么大的救恩范围如此广泛，
甚至使我们成为神所立之后嗣的同伙。
我们已经在第五篇信息里充分地说到这一点，所以在此不再复述。二领我们进荣耀里去，这个极大的救恩还要领我们进荣耀里去。我们曾在别处说过，荣耀就是神显明出来。我们这些神的众子，要被带进那荣耀的显出里。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有分的救恩所达到的极点。因此，这一点当然也是我们救恩之所以这么大的一个主要因素。三使我们与基督同得要来的世界为业。这个莫大的救恩也要使我们与基督同得要来的世界为业。我们不必去竞选做市长、议员、州长或总统。
我们将承受要来的世界为业。
这不是梦话，乃是圣经如此告诉我们。你可以宣告说，我知道我将承受要来的世界。
因为圣经这样说。
四拯救我们到底，在这莫大的救恩里，我们要蒙拯救到底。这救恩是无限的，在任何时候都能完全、完满、完美的拯救我们到底。
这就是这么大的救恩的范围。
这么大的救恩是大在基督的所事、所做和救恩的范围。
这救恩最宝贵的部分，是在今世享受基督做拯救我们的生命和安息。
这救恩最荣耀的部分，是在来世承受基督的国度和荣耀。四警告，一越发注重所听见的，二章一节说，所以，我们必须越发注重所听见的。你们在这些信息里已经听见了许多，所以要注重你们所听见的。你们无法推卸责任说，你们没有听见，没有看见。
二不要随流飘去，为什么我们要越发注重所听见的？因为恐怕我们随流飘去，
要注重，免得飘离你所听见的。
不要像漂浮在水面上的木块，既无目标又无方向，只是随着水流飘荡。水中必须有一道流，才能叫你随流飘去。对于希伯来信徒，犹太教就是一道流。现今不仅世界里有流，就是在基督教里也有流。今天有很多反面的流，所以我们应当谨慎，恐怕会随流飘去，离开这么大的救恩。不要随流飘去，要过河。三，不要忽略，不仅如此，我们不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。我们若忽略了，就会受到该受的报应，就要受亏损。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会失丧，乃是说由于我们的忽略，我们会得到一种该受的报应，这可能是极大的亏损。我盼望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受亏损。让我们一同过河，跟着我们救恩的元帅进荣耀里去。